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
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有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
我曾经问自己，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
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陈方安生。
贵生，圣诞过后我们还未有时间再聚，想必然是大家最近非常之忙碌。相信你在三藩市的地产业务是如常地繁重。上星期我和我的核心小组发表了关于政制发展的第一份文件，稳步迈向普选。这份文件是我们多月以来深入研究和讨论的成果。在谨守基本法和2004年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原则下，我们就达至普选为本的良好管治，提出了清晰而实际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深信在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是有空间先迈出循序渐进的一小步。我们建议重新界定公司票，把现时每一间机构只有一票扩展至所有董事局、执行或者是管理委员会成员，这样就能够扩大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人数由现时的大概21万增加到超过一倍至大概45万人。另外是保留30个功能议席，但是将功能界别合并为10个组别。此外，我们建议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于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有关改动是会触及既得的利益，可能会被指过于急进而无法实现，更可能是会引起种种争拗，反而使到政制发展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设另选方案，提出最迟在2016年普选立法会。自从文件发表以来，有些人对我们这一套中间落墨的方案表示肯定，当然亦都有人认为任何不能够在2012年实行普选的方案都是过于保守。另一方面，亦都有人对我们为普选定出的时间表不以为然。我当初成立核心小组和提出政改方案的目标，正是要推动社会在政制发展的议题上进行理性和超越党派政治的讨论。由此看来，方案的确是能够引起大众关注有关的议题。我希望各界能从中凝聚共识，寻求出路。令我感到失望的是，部分社会人士甚至政府当局未有详细阅读我们的建议，就片面地作出负面的回应。有些话香港市民欠缺民主素养，未适宜推行普选。有些更加是搬出2005年政府方案已被立法会否决为藉口，拒绝为2008年选举作出任何改变。香港市民极具智慧，实事求是，政治取态理性和温和，早已为实行普选作好准备。基本法亦都清楚定明，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由普选产生。 基本法颁布已经是近17年，香港回归祖国亦就快10年。香港是有稳固的政制框架，安定的社会环境，绝对是有条件在2012年推行普选。亦由于循序渐进的原则，在2008年立法会选举作为政改的起点，是迈向2012年普选至为关键的一步。最近有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指出，有关修改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方案，只是需要进行本地立法，就能够实现我们重新界定公司票及重组功能界别的建议，不需要修改基本法。由此可见，我们在2008年为迈向普选作出过渡性的安排，并不存在法律问题。桂生，我记得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在香港的地产公司中，大部分员工都是没有投票权，不能够选出代表地产和建造界的立法会议员，公司票的代表性极为低，只是能够代表极少数的业界人士。你实在一语道破问题的核心。根据基本法第39条中列明适用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功能界别选举本身就不符合普选的定义，长远来讲必须取消，以达至普及而平等的选举。现时一些商界人士认为取消功能界别会破坏他们在议会中的所谓均衡参与，但是香港的市民十分了解商界多年来为香港经济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亦都清楚知道理想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人选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事实上，一些具才能的商界人士过往已经是成功地透过直选晋身立法会，我认为他们应该积极参与直选，争取广大市民的认同，而无需过分怀疑和低估自己在市民眼中的地位。回想2005年政改方案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为双普选的长远目标定下蓝图。我们提出的普选路线图和时间表正可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要推行改革，当然需要一些心思和时间，但我相信只要政府坐言起行，就能够很快地取得成果。现在距离明年立法会选举还有近1年半，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有关法例。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勇气和诚意带领社会大众进行讨论，尽快寻求市民满意的结果，早日落实我们对普选的诉求。我和核心小组亦都好欢迎社会各界就我哋嘅建议提出意见，集思广益。从小母亲教导我哋系要有排除万难、努力追求正确目标嘅精神。喺通往民主良好管治嘅道路上，我同核心小组正向着普选嘅标杆稳步迈进。呢条路可能系有啲崎岖，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向前走。三月天气乍暖还寒，你要多加保重身体，并顺请向微珠问安，大家姐。2007年3月17日。